天上的父，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不断地向人发出这个回家的呼唤，对那个流浪的孩子啊，呼唤他们快快地归回。你也呼唤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啊，来到你这里，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挂虑都卸下来，因为你看过我们。你在那个悖逆的、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的门口，在那里叩门。你要让他们开门，让你进来啊，成为他们的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说今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主啊，我们都有一条，只有一条路啊，就是回转来归向你啊，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更深的来经历你的作为，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那美好的旨意啊，你呼唤我们回归到你的心意当中。回归到仰望你啊，与你来联合，紧紧的与你衔接的哈，这样一种的生命状态的里面，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回转的心，回转向你，定睛向你啊，再次啊，把这一天新的一天的开始啊，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我们啊，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讲话，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读到第二章，何西阿书的第二章，那这一章啊，就是讲到一个归家的一条路啊，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悔改啊，是一开始是用这个丈夫的口吻对这个不忠心的妻子讲话啊，第一节是跟在上面的啊，那从第二节开始啊，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是在家里面发生的啊，这个一个场景。是儿女，这个丈夫看着这个儿女跟这个母亲在争辩啊，指责母亲的罪，而且这个丈夫呢，后来讲说第四节哈，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啊，这是很混乱的一个家庭的场景啊，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够体会到啊，一个家里面好像吵翻了天啊，这个儿女跟母亲吵架，然后这个父亲又不认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是。很糟糕的局面，以这个为开始啊，所以这一章哈，大家就去体会神是怎么把这样一个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步一步带回来的哈。你看到第19节到什么呢？神就讲了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啊，我以诚实聘你归我啊，这又是回归了哈，从一个悖逆啊。犯这个属灵的奸淫的这样一个状况，最后再次回归到哈，跟神有这样一个永远的亲密的一个关系哈，这是一个回归的道路。那中间都经历了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花时间去体会的哈。这也是讲到我们哈，但愿我们不要跑得太远哈，快快的哈，每一天都提醒自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哈。但一旦哈，我们发觉自己，远离了神的时候，我们该走怎样的路？哈，神会怎样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回来呢？哈，这是这一章很宝贵的信息。哈，这一章是以争辩来开始。那结尾的时候，23节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啊。所以最后呢，把这个悖逆的百姓啊带领回来，又让他们重新的认耶和华为神啊，归向他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大概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是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罪啊，这是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哈。第五节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所以指出他们属灵的淫乱啊，去拜偶像啊，去行这些啊，偏离真神啊。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啊。”指出他们的偏差啊，这个把神给他的本来的丈夫哈，供应他的一切，但他却撇下这一切哈，去寻求那些虚无的假神啊。把这些荣耀啊、供应啊，都归给这个假神的名啊，这是他们犯罪的根源啊。 第六节，因此啊，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啊。接下来就是管教啊，神先用言语去责备他们，这是历代神差遣先知啊做的主要的工作啊。那接下来呢，神就用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呢来管教他们啊，让他们遇到艰难，让他们种地这个得不到收成啊，让他们该收割的时候反倒这些东西都被夺去了。他们以为这个巴利是管农业的神啊，管雨啊，下雨打雷哈、啊。他们以为说拜巴利啊，收成就会好，但神却要把这些东西都夺走，让他们意识到啊，这些是假的啊，就像是在埃及的石灾一样啊，把埃及人拜的那些假神一个一个都拜坏哈、啊。好，管教他们。那到十四节是一个转折，这里感觉到哈、啊，这个被管教的以色列人开始有一点软下来了，开始有回转的迹象了哈、啊。因为十四节说，后来我必劝导他，啊，人能够听劝的时候啊，这就是好的迹象了哈、啊。如果啊不听劝，那就是硬着心了、啊，硬着镜像了、啊，偏要走自己要走的路啊，别人怎么讲都不听哈、啊，那这是很危险的哈、啊。但感谢主哈、啊，后来这个他们可以听进劝导啊，先知的话，领他到旷野，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哈、啊。听劝以后呢，神就把他引导到一个旷野贫瘠，让他们必须要全心来依靠神、投靠神的地方，在旷野来经历神，然后劝被他说安慰的话啊。那有一种翻译是说对他的心讲话啊。人的关键啊，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关键是他心里要听得进去，心里要发生改变。他从那里出来，从旷野再出来的时候呢，我必赐他葡萄园啊。当人一回转以后，神乐意施恩给人了，啊，把当初夺走的这些的福气又重新的加还给他，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啊。雅各谷这是一个典故了，啊，讲到当初在亚干犯罪的时候啊，亚干被杀的地方啊，叫做雅各谷啊，叫做割裂啊，断绝这个关系的意思啊，与罪断绝关系啊，这代表着以色列历史上的失败、犯罪、违背神。那这个地方呢，又被改过来了，变成有指望的地方啊。本来是哈、啊、是这个犯罪受惩戒的地方，但后来呢，变成一个有指望，就是他们已经回转了哈、啊。他必在那里应声啊，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啊。这是讲的回转。那最后呢哈、啊，这个神又重新聘以色列人为妻哈、啊，是这样一个故事哈、啊。那这里呢，我特别在思考这个旷野啊，听劝以后，神就领他进到旷野。旷野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哈、啊。那这是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思考。我们人生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啊，有一种的阶段就是在旷野的道路啊，就像以色列人。这个经历摩西的带领，摩西在领以色列之前他有40年在旷野，这40年那算什么呢？神在磨练他，对不对？神在让他变得更加的忍耐啊，更加的怜悯 啊，更加的能够懂得依靠神的能力去做事，而不是像他40岁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天下啊。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啊，不是一天两天，40年的时间去磨练他的个性啊。最后圣经给摩西的评价说，他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啊。那这个谦卑的品格是跟他40年在旷野是很有关系的。后来以色列人出来啊，本来他们可以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进迦南的啊，在西乃山那里重整啊，设立律法，领受律法建立会幕，那他们就可以直接进迦南地的。但是他们信心不足啊，以至于在旷野流浪了40年。那这40年当中也是要对付他们没有信心这个问题啊。所以40年后新的一代兴起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胜过他们的老的一辈啊。从过约旦河就看出来啊，他们就听从神的吩咐啊，脚踏入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然后进去得地啊，分地。所以那40年在旷野，40年没有吃，很贫瘠的地方啊，没有水，但是呢，他们经历神降马那磐石出水， 天天看着云柱火柱，经历他们有失败跌倒的时候，那一代人啊，渐渐的就过去了。所以那四十年旷野也是神在那里熬炼以色列人啊，懂得去在凡事上来依靠神。那后来这个保罗出来哈、保罗出来他有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也是单独亲近神，他也是在那里经历很多啊，神要供应他吃，供应他穿，然后他学习哈、把他对神的认识哈、对这个奥秘的启示的领受哈、那跟那三年在旷野的时间是很有关系的。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哈、我们也像是在旷野当中一样，很多外在的活动都停下来，然后呢来学习，专心的来投靠神，专心的来认识神。那当这个时候到真的是我们恢复实体的聚会，重新再恢复彼此的连接的时候，回头去看，我们相信能够认出这过去这一年半当中神其实做很奇妙的工作，锻炼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认识，在灵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有更深的连接啊，神在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人处在旷野当中啊，不要这个 discourage 啊，在各个阶段，包括在旷野的阶段，好像没有什么外在的活动，很贫乏，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热闹的事情啊，但是呢，安心的等候，耐心的这个仰望神呢、那神还是在做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经过旷野再把它带出来。第十五节哈，神就开始做事啊，要把葡萄园赐给他啊，要让他有新的指望啊，建立新的与神的关系啊，感谢主。
我今天早上听那个圣经简报站的那个弟兄讲这一段，然后他特别提到我要把圣经翻一下，就是牧师刚才讲到旷野之前是说。劝导他是，然后那个弟兄说那个劝导是有吸引的意思，英文用 allure 好像是引诱他一样，但是他说好应该是吸引他，然后就讲到彼得后书，因为我最近才查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三节那边，他讲到说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所以他就说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来吸引我们啊，那我就想到，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耶稣啊？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因为我们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彼得讲到耶稣他的很多的美德的时候，强调的是他的顺服，所以就让我想到他是在他十字架上的顺服。然后来吸引我们，然后让这些被他吸引的人，然后后面就回转，然后就蒙召他就赐福了。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实际的经历哈。当我们认识耶稣的十字架哈，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从这个偶像的这个辖制当中转回哈，来认识这个更加充满这个慈爱哈，真实的这位救主。
读这一章实在很感动，神的那个本性，刚刚牧师和华梅都提到，这一章圣经最美的就是十四节，那是一个转捩点，说后来我必，神一定会做，但是神是圣洁的神，他恨恶罪，人犯了罪，他必须要对付，或者说是管教。我们读旧约跟新约都提到，一个父亲必管教所爱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提到，箴言最开始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也提到。所以这一章一开头，刚牧师讲的，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儿女就 rebuke 他们的心淫的母亲。那从第六节到十二三节这一段就讲到神怎么管教他们，那这个管教是出于爱，因为神爱罪人，爱每一个罪人， 而且他有很大的恩典为他们准备好。所以当我读到十四节，我说后来我就是耶和华神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刚刚牧师提到以色列人摩西的旷野四十年，我是想到保罗在旷野三年，牧师也讲到了，很有意思，圣灵做同样的工作，而且说安慰的话。那在十五节和合本的翻译容易误导人，他说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应该是说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使雅各谷就变成了指望的门。因为雅各谷是代表一个失败，一个糟烂的谷，就是在摩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耶利哥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亚干犯罪的事情。后来我必啊，这节我读起来啊，神的管教不是结束，只是一个过程，要把他所爱的百姓重新带回到神原本给他们的祝福跟恩典当中，这点很重要。这一章很美的十九节二十节，刚牧师也提到，神必永远聘你为妻归我，以仁义公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认识啊，上次我讲到有提到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像夫妻关系那种认识，人跟神之间可以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发出于内心，发出于意志，天天在一起看都看不厌的那种认识，很亲密的。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个地步的话，哇，你就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他认识我们。在二十一节到结束这一边讲到到那日，我想这个大日可能是末后的日子了，他会应允天，天就应允地，然后应允五谷新酒，一切好处都给他们。神是爱，不管我们落到什么样的光景，他仍然爱我们。这种到人间哪边去找啊？而且他有耐心。其实以色列民一而再再而三的拜偶像犯罪，他劝导他，带他们到旷野，让他们在那边明白神的爱，然后又安慰他。刚刚那个画面说是用 allure 吸引，用他的爱吸引他们，哇，好美。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小心犯罪了，受到神的管教，你要感谢神，因为他爱你。他如果不管教你的话，让你沉沦下去，你就完了。管教不好受，但是其中有恩典，有神的爱，他必劝导你，他必领你到旷野，说一些安慰的，来吸引你归回他的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学习认识神，最好被他认识，然后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今天我想谈一点，就是第十五节个他必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做指望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神在这里特别提到过去的事情，过去他们在雅各谷失败了，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失败。但是现在雅各谷要变成指望门，就是从失望里头要爬出来。他必在那里应声，有小字就是唱歌，就是说回头之后心里满了，在管教之后与神重新亲近，满了喜乐。这一句话幼年的日子一样，这个说明 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从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认识神的，幼年的时候他并没有偏离。所以我就想到开始昨天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神与何西阿说话，你去娶淫妇为妻，这个话好像是不和圣经不符合。但是呢，再看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表明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别的时候，这是他们幼年的伙伴，幼年在一起就认识的最初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幼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犯淫乱的人，他第一个儿子是跟何西阿生的，也证明了他开始娶他的时候他没有犯淫乱，但是之后他犯了淫乱，被称为淫妇。但是这个淫妇呢，还是先知的妻，正说明了以色列人在一开始跟从神，他幼年的时候他是认识神的，但是呢，他后来在他跟从神以后不停地去拜偶像，不停地去走岔路。所以神在今天的二章二节，神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个表示什么？脸上表现出来的代表我们人的生活，胸间表现出来的代表人的心思意念。神叫我们从里到外要完全洁净，要完全除掉我们背叛神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一切都要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哈，中间这一段是神对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指责，指责他们忘恩，但是回头的话要他们彻底的清理与罪断绝，才能够把他们引到旷野，使他们重新反省回归。这也就表示了我们如果我们离弃神，我们会吃到苦头，因为神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用墙挡住他的路，使他找不住路。所以在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是在管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回归归向神的话，神的管教起到了作用，我们就会重新回到与神在一起那种幼年的日子，使我们回向神的恩典。
谢谢他的分享。我看了这个章节里面，我就开始回想过去到现在，我就在看到描述的又是那么的实际哈，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碰到的哈。以前我们也是全心的爱主哈，然后也信主，然后也在主里在教会里面也是很热心的做工哈，然后中间也会碰到许多的吸引哈。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前还没信主之前所喜爱的东西，有时候他会再继续在我们信主了以后继续的吸引我们，会挑战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 会使我们就是偏离神哈、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他那种偶像，就让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偶像的吸引力哈、哦。像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这个连续剧，然后等到平常很忙的时候，就是当然神的事工和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看了。但是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这个偶像又出现了哈，然后那个一出现了以后，我后来就发现他的那种吸引力比上帝的吸引力还要大到一个程度，我为他着迷啊，那着迷到一个程度，是退休了以后，想说全心为主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偶像就开始出现了哈，因为有一些时间了，那这个时间的安排本来是想说全部奉献给神的，哎，结果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他又再次的吸引，一吸引了以后，他当然也是在人生的过程中间一段一段的时间会吸引，但是因为神他用这种管教的方法把我再把他拉回去了哈，但是即使拉回去了以后，他又会再次的，这个偶像就是厉害到一个程度，就会再次的吸引哈。那每一次被吸引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家中哈就开始混乱哈。每一次吸引的话，那个孩子的有时候就照顾的不是很周到，然后教会就会用我方面的事情就会用一些借口来离开这样子。所以当我以别的事情为乐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第一个起革命的就是家庭哈，然后接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哈，然后当我被别的事情吸引了以后，我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会，就会有一些声音让我看到，就是说让我不平安哈、哦，然后就发现神在继续用这些来管教哈、哦，家里有一段时间孩子就结了婚啊什么出去了，以前都有那种。就是跟孩子会常常一起读经啦、啊，一起分享的，结果孩子走了以后就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每次想要再继续有跟孩子之间有这种家庭祭坛、啊、但是也都就是有一点乏力、啊、然后这些乏力了以后呢，就开始就是在被偶像吸引，然后吸引完了以后，当我发现我神在继续的管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再回来，我要靠神哈得胜哈，以神为乐的时候呢，哎，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就开始好转了哈，然后到最后不断的被吸引，有的时候又吸引又拉来拉去的，就看到神在这边管教的时候，他是有时候是借着儿子借着小孩他们不满哈、哦、不满我的作为，丈夫不满我的作为，然后来让我看到就是说我喜爱的竟然带来是很多的那种很多的拦阻、哦、很多就是我想做的他这个周围的人就不让我去做、哦、所以我也感恩、哦、就说、借着他们让我再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也发现哎，我周围的我的孩子他们也远离了神，哎呀，这个就让我看到那个这个偶像吸引的这种可怕哈，然后要把他们再带回来，有时候又挺难的哈。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参加这个早上的灵修的时候，我就发现 哎，这个毛病就开始改了，因为没有时间再去奉献给这种偶像的这种喜乐哈，就发现我的时间就搞得非常的紧了哈，所以变得就是说把最好都给神了以后，其他就没有时间浪费了。那我就感受到就是说，哎，当我那个位置摆对了以后，以神为乐的时候，哎，神就让我看到，哎呀，我的祷告蒙垂听，神就会把以前那些混乱的东西就开始在调整啊。所以神像前一阵子，哎呀，我在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这个很危险的地方，我儿子不准小孩去的地方，他们就偏偏要去哦。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哦。我曾经为了这件事情也跟我儿子吵架。后来这个小孩又不听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不想说用那种很强硬的方法来那个管教这些孙子哈。但是这因为孙子他们就是很容易做噩梦哈，梦中只要对他不好的，他通通都是那种坏人形态出现哦。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小孩子，我真的是不想用那种强硬的方法来那个管教他们。后来我就哎没办法了，我说为什么我不祷告上帝，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那个地方危险，那个孩子就是要去，我叫他们出来都不要出来。哎，我就跟上帝就祷告了。哎，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看到他怎么一个一个的爬出来了。我老大那个大孙子先爬出来，老二孙子也跟着爬出来。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到，哎呦，就说哎呦，上帝你怎么那么垂听我的祷告？我那一天就快乐了一天哈。然后就是芝麻中间的细节的事情，上帝的这种吸引我到，就是让我能够在那种回归正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事情来吸引我，让我来就刚刚你们讲的，就是说那种吸引的那种力量，让我来能够远离这种偶像哈。那每一次只要再一回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分享的时候就没底气哈。所以就是借着这种喜爱，这种在组里面大家互相的吸引，大家互相的分享，那种得来的那种感动，那种喜乐，哎呀，成为我那种以神为乐的那种心哦。所以神的那种心借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分享就吸引我，让我就开始就是远离那些东西。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罪恶，但是它对家庭的伤害力，对我的对我们爱神的这种力量杀伤力挺强的。但是世人看起来觉得这个没什么，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这种属灵的这种淫乱真的伤害最大的就是自己，因为被吸引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半夜三四点把身体搞坏了，然后家庭有的时候这个疏忽了那个疏忽了，所以别人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是他对家庭对周围对神国竟然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伤害哈。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人有时候就是一个这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哈。所以哎，求神也是需要神的那种怜悯，神的那种引导教导吸引，把我们拉回来，让我们以神为乐。所以这个章节又让我再从头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什么时候离开了，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早晨的这个灵修哈，这个灵修真的时间是不少然后再加上自己在看的时候那个时间不少，但是这个是神都纪念，而且这个是对我们真正的有益处，帮助我们归向神哈。所以感恩哦，这个陈根真的是也吸引我，大家弟兄姐妹的分享也是 激励我们，让我们以神为乐、啊、感恩。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很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啊、对我们听到的人都是很大的鼓励、啊、特别讲到说我们把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啊、拿出来来亲近神读神的话的时候，其他的时间就不敢浪费了、啊、反倒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啊、这一天当中的所有的时间、啊、感谢主，太好了。